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驻日旗舰航母即将换防，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地中海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可能有意借此在外交上制衡美国吗？中国律师群体星期一发起紧急联署声明，要求保障职业律师的人身安全。台湾国防部表示，希望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美国所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星期一向伊拉克城市拉马迪的周边地区进发，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那一地区取得胜利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号召伊拉克各界携手起来，一起战胜伊斯兰国。这个名为全民动员纵队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有可能会在收复安巴尔省的首府的反攻中增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力量。这一准军事组织在上个月收复提克里特的行动中曾与政府军和部落军事力量并肩作战。星期天被迫逃离拉马迪地区的伊拉克军队和部落武装在该城市的东部边缘地带重新集结。多个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为了试图阻止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向首都巴格达挺进。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正在定时听取有关上述局势的简报。白宫发言人舒尔茨也重申，美国支持伊拉克收复拉马迪。数十艘韩国战舰和战机潜艇参加实战演习。首尔说，这次演习是对朝鲜最近军事挑衅做出的回应。韩国国防部说，将有至少20艘船舰参加演习，包括从朝鲜半岛东海岸发射反舰导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成荣说，星期二的海空军演旨在粉碎朝鲜在海上进行挑衅的图谋。朝鲜北岳曾经表示，在其西海岸试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而首尔官员对此表示担忧。有关朝鲜试射导弹的报道不能得到证实，同时专家们强调指出，他们认为平壤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对这项技术的研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卿克里结束了对中韩两国的访问。他在访华期间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表示严重的关切。在他访问结束之际，中国主要官媒发表了评论，警告美国不要遏制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克里自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6次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敦促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克制。他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注。他说，该地区需要巧外交来达成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哨所和军机跑道。 但中国外长王毅对克里的提议作出坚决回应，他表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若磐石，不容置疑。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正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前往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以证明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对抗性的又一例证。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17号刊登文章说，美国已将中国列为头号对手，两国关系紧张程度超过以往。文章援引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彦宏的话说，美国的对华策略已经改变，目前美中关系存在较大困难。石彦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和智囊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正趋于一致。他说，
这个好像像一种要老性的共识酝酿已经相当一段时间，这说白了以后，那么现在大概你很难找出一个很有影响说一个相反的意见。
石英红表示，最近多家美国重量级智库发表报告，呼吁美国改变对中国策略。他说，无论是在战略经济层面上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战略军事层面上的填海造岛，以及在尖阁诸岛及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都被美国决策层视为是中国想要扩大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最近一批被中国官方称为知华派的学者都对美中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美国之音不久前报道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主任大卫·兰普顿5月12号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曾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人民网的报道说，虽然美国战略界已经达成共识，将把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美国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对此，石英红解释说，
但是问题在于似乎决心已经有了，美国就会想办法，有些办法是已经有的，比如说在平衡的战略方面、外交方面经济方面，有些办法呢看起来不是很阻力比较大，比如说奥巴马要求 TPP 国会授权加速，TPP 授权，结果给他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自己给否决了。
对于华盛顿可能在其对华政策上向遏制中国的方向越走越远，新华社5月18号发表评论文章，警告美国不要让恶华思维搅浑水。文章说，恶华思维在美国政界与战略界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冷战带给美国的巨大战略红利，令一些人对建立在结盟基础之上的遏制政策情有独钟。然而，各国之间的联络更加密切，经济利益越来越难以完全切割，走遏制政策的老路，最终定伤及自身。石英红表示，在美中关系目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双方有必要采取行动，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美关系目前不管采什么样比奥会等等等等，大概大的突破性的改善再加美国国内情况是不可能的吧。但中美之间仍然有一个任务，就关系再严重害下去可能对两国损害都很大，所以呢要稳定这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打造合作亮点，同时双方要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避免两国关系大方向受到干扰。克里也表示，美中关系的发展对世界影响巨大，两国都认识到彼此对分歧坦诚交流的重要性，两国也需要努力找到一条未来可以合作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首尔跟韩国官员结束外交磋商之后，排除了跟朝鲜恢复其核项目谈判的任何可能性，而是呼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同盟，同时加大国际压力，反击他所称的平壤的挑衅、令人不安的行为以及对人权的漠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尔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列举朝鲜最近从潜艇试射弹道导弹为例，说明这个国家继续寻求获取进攻性的核武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据报道，金正恩下令用高射炮处决朝鲜国防部长玄永哲。克里称金正恩的行为怪诞而恐怖。
Which makes his leadership...
克里说，这种做法让金正恩成为地球上漠视人权和人类的最恶劣的领导之一。平壤2005年退出跟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的谈判以来，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朝核谈判的目的是朝鲜结束核计划以换取经济援助。朝鲜进行过三次核试验和多次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平壤可能已经拥有多达20枚核弹头。朝鲜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对平壤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克里国务卿访问首尔和北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重点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但是他说，朝鲜拒绝所有重启朝核会谈的外交努力，甚至拒绝其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中国和俄罗斯的规劝。
Kim Jong-un recently rebuffed the invitation of President Putin to go to Russia.
克里说，金正恩回绝了普京总统向他发出的访俄邀请，中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参与讨论这个问题，也遭到拒绝。克里国务卿指出，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大对金正恩政权的压力。他说，美国、韩国和日本将继续部署应对朝鲜核威胁所需要的武器和部队。华盛顿也在同北京讨论加大对平壤国际压力的问题。克里认为，作为朝鲜最大的经济援助提供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可以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克里还谈到，联合国努力将朝鲜侵犯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现在这种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驻日本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18号启程返美，离开驻防7年的横须贺港。另一艘较新的尼米级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将在今年秋天取代华盛顿号，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力象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新闻报道。
乔治华盛顿号离开横须贺港时，舰上水手穿着白色水手装在甲板上列成一排，舰上官兵的家属在岸边送别，有的挥舞着美国国旗，有的拿着海报，看着这艘巨大的航母缓缓驶离位于东京南方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战斗部司令约翰亚历山大少将在离开港口前的一个码头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发展的航母计划就显示了航母持续部署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性。他说，
每个人都在问航母是否已经过时了，但我要说，其他国家正在建造航母是有道理的。事实就是，你有航母就可以真的在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记者会上，亚历山大少将也对驻防舰上第一线执行任务的海军官兵给予肯定。他说，
作为在第一线上执勤的海军部队，舰上官兵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常年在外服勤，每年都必须这么做。所以，但是作为驻防日本的海军部队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任务了，因为它更为常态性。
此外，亚历山大少将也透露，乔治华盛顿号在返美途中将在地区进行演练，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演练地点是否在有争端的南中国海。1992年下水的乔治华盛顿号将返回圣地亚哥母港进行耗时数年的大检修，为其2个核反应堆添加燃料。舰上2000名官兵也将与罗纳德·里根号的官兵对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地中海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观察人士说，中俄军事合作的程度虽然远不及美国与盟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但是中俄两国可能有意借此在外交上来制衡美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5月18号星期一继续在地中海举行2015海上联合军演，两艘中国军舰和5艘俄罗斯军舰展开了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项演练。在此之前，中国军舰访问了俄罗斯，参与了在那里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中俄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安全协议。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对美国之音说，在中俄军事关系中，中国比俄罗斯更注重战略意义，而且目标可能是针对美国。
也许中国人把发展这种关系看作是制衡美国的一种努力，所以会保持与多个阵营的关系，但是目前下结论还言之过早。
前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5月初在华盛顿说，中俄举行联合军演有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用意。
如果你看看这些演习的内容，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提高部队的技能，在武器装备方面合作，还能邀请第三国加入演习，所以从外交上，这两个国家能打出针对美国的牌。
不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防务合作远未达到同盟关系。
他们在中国近海的联合演习正变得越来越强劲，但是跟美国与日本或者与北约同盟国之间的联合军演相比算不了什么。他们并没有在测试两军在某种水平上的联合作战能力。
分析人士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对彼此的猜疑依然很深，两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不尽相同，从而限制了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潜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转而关注欧洲。乌克兰全国各地星期天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活动中谴责了共产主义的恐怖，并把纳粹法西斯和苏共的秘密警察相提并论。波罗申科几天前刚刚签署了禁止共产主义标志的一系列法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星期天在首都基辅市郊的贝克夫尼亚墓地举行仪式，悼念苏共统治时期的政治迫害遇难者。波罗申科总统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10000多人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在贝克夫尼亚的森林中被处决并就地下葬，这些无辜的人中有普通的农民、工人、教师等等。他说，那些至今仍然反对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的人都应该去贝克夫尼亚墓地亲身感受一下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因为贝克夫尼亚墓地见证了共产主义恐怖的血腥，其规模可同卡廷惨案、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波罗申科说，苏共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与纳粹法西斯的盖世太保一样拥有相似的机构。他说，瘟神就是瘟神，没有颜色的区别，不管他是红色还是棕色。波罗申科说，他在上个星期五已经在有关去共产主义化、禁止共产党标志的一揽子法案上签了字。他说，波罗申科说，难道乌克兰还没有到完全彻底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时候吗？这个制度造成了百万无辜人的丧生，制造了政治迫害、流放和大饥荒。波罗申科讲话之后宣布向政治迫害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乌克兰政府总理亚森纽克和其他的所有内阁成员、驻基辅的许多国家的大使以及社会活动人士等参加了这次活动。 乌克兰议会四月初通过系列法律，禁止共产党的标志，把全国各地以共产党领袖命名的街道重新改名。相关法律还提到了对违法者的处罚措施。乌克兰境内苏联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的档案也将全部解密。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共统治时代曾经编造了大量的有关斯大林和共产党的神话。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乌克兰等国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活动，并不是像克里姆林宫愚弄民众宣传的那样针对俄罗斯，而是为了社会进步，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目。彼得罗夫说，清除这些骗人的神话必不可少，必须应该公开历史真相，让人们睁开眼睛能看到这些真相是多么的恐怖和可怕，但也应该看到不少人甘愿做这些神话的奴隶，他们觉得继续生活在这些神话的气氛中会让他们感觉舒适，所以去共产主义化的任务非常艰巨。贝克夫尼亚墓地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被一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发现，但当时的苏联当局一直拒绝调查，并声称那里埋葬的都是德国纳粹占领基辅时的遇害者。直到1989年，在当时的民主化运动中，大量调查和法医鉴定后揭示，贝克夫尼亚森林中的遇难者多是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基辅市民，还有一部分人是波兰军官。贝克夫尼亚墓地埋葬的人数至今无法确定。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认为，那里埋葬的人数可达10万人到12万人。前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2001年曾去贝克夫尼亚墓地哀悼死者。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4月9日访问乌克兰时也前往当地凭吊。他在现场发表讲话说，贝克夫尼亚墓地最能说明专制制度的威胁以及民主制度的可贵。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2007年签署命令，把每年5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设定为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除了基辅外，乌克兰的其他地区星期天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官方的乌克兰新闻社说，1920年到1950年期间，在乌克兰总共有近300万人被驱逐出家园，许多人都是农民。1927年到1990年期间，在乌克兰有100多万人被逮捕，至少有14万人被处决。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的鞑靼人星期一举行各种活动，悼念71年前苏共当局大规模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时的遇难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二接受庭讯，他被控对一个大米补贴项目管理不当，导致国家损失数十亿美元。英拉星期二来到曼谷最高法院时，几十名支持者呼喊他的名字。英拉去年被罢免总理职务。英拉对记者说，他肯定自己不会被判有罪。这项控罪的最高刑期为10年。在星期二的庭审当中，英拉称自己无罪，随后交保释放。下次庭讯定于7月21号。喀布尔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包括一名地区警察局长在内的11名警察1年监禁，他们被控对今年早些时候喀布尔一名女子被殴打致死事件负有责任。法官判定，这11名警察玩忽职守，在3月19号没有能够保护27岁的法尔昆达免遭野蛮殴打。法尔昆达被误指亵渎可兰经，并因此遭到袭击。手机录像画面显示，暴徒用木棍殴打法尔昆达，把他的尸体从屋顶抛下，再用汽车碾压，然后把尸体在喀布尔街头拖行焚烧，最后丢进河里。这起事件在阿富汗引起抗议，并在世界各地激起人们的愤怒。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联合国都对这次袭击予以谴责。阿富汗当局保证， 要将暴徒迅速绳之以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将就政府今后对国内监控的范围做出决定。而另一方面，国会正准备重新授权即将到期的反恐努力，同时改革有争议的数据收集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数据收集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而前合同工斯诺登最近的爆料在美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有争议的数据收集最近也被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为非法。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338 and the nays are 88. The bill is passed.
上星期，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同意结束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现在，这部美国自由法案将在参议院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为国家安全局的做法辩解说，这项计划对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最大可能的保护国内的民众，那么这是重要的手段。
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之后，国安局秘而不宣地实施了这项数据收集计划。民主党参议员莱西认为这项计划出圈了。
If we accept the government,
如果我们同意政府可以收集我们所有的电话记录，希望某一天可以从中甄别出记录中跟恐怖分子可能有的某些关联，那么这样做到哪是个头呢？
根据美国自由法案，电信公司而不是政府可以存储通话数据。提出这部法案是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而麦康奈尔认为这个担忧被夸大而且没有根据。
国家安全局没有人会定期监听你的通话，为了截获通话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国家安全局必须得到法庭指令。我不希望大家对现实中的威胁视而不见，我担心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基本会结束电话数据收集计划。
不过电话数据收集计划是否真的挫败过恐怖分子阴谋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参院本星期激烈辩论的主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问题还凸显了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说，
Terrorists are intent on destroying our very way of life.
恐怖分子企图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国家自由的根基和我们大家享有的公正。但是在加强情报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威力和决心保卫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的宪法和公民自由。如果邪恶势力成功地推动华盛顿的领袖们削弱美国重要的宪法价值，我们就是把胜利拱手让给恐怖分子，我们绝不允许这种结果。
We must never allow this.
距离参议院表决只剩下几天，涵盖大规模数据收集内容的爱国者法案6月1号即将到期，而国会将于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休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将禁止地方执法部门以及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传统上由军方使用的设备。他说，地方执法人员使用军用装备的做法对普通居民来说会引发恐吓效应，并因此而传达错误的信息。奥巴马总统是星期一在新泽西州的凯姆登市发表演讲时讲上述这番话的。他说，军用设备是为了战场交战，而不是为美国街道准备的。奥巴马总统发表这番讲话的背景是过去几个月来同种族问题有关的矛盾和一些相关的暴力活动一度迫使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了美国的社区。奥巴马总统星期发表讲话期间还说，美国民众不能将种族问题全都推给警方处理。他说，不能只要求警方去解决那些其他人和其他方面都置之不理的问题。他说，整个社会都需要有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意向。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呢，给您介绍 美国警察州的这个传统。自从1962年肯尼迪总统签过字之后，美国全国警察州的传统就开始了。最初只是在5月15号这天向美国的执法人员致敬，但此后在全美各地变成了持续一个星期的活动。在华盛顿，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执法人员聚集在一起，共同体会同胞情谊，并向在执行任务期间殉职的同事表达敬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15日在国会大厦台阶举行的仪式上，奥巴马总统向在执法部门效力的100多万美国人表达敬意。
我们在这里向以身殉职的英雄们致敬，这些英雄男女将自己置于险地，为的是让我们过上平安的生活。
全国各地的警察来到华盛顿参加全国警察周活动，有些人比如里亚兹·莫塔尼为了赶来参加警察团结游而骑了将近500公里自行车。
这是因为我们骑车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警察的团结，一切都是为了表达跟我们的警察兄弟姐妹的团结。
骑车人为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园和博物馆募集资金，他们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执行公务时被打死的警察。遇害警察格雷格·温特斯的遗孀莫莉说，
我丈夫被人从脑后打了5枪，那是在1990年12月28号，11天之后他死于1991年1月8号。
自从1992年以来，他每年都来华盛顿参加警察周活动。
我每年都来这里，因为我不会忘记。你看看四周，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会忘记。
副总统拜登也表达了支持，他在5月12号的一次活动中向警察致敬。
在忠诚和责任感方面，我们今天向其表达敬意的这些男女超越了任何群体。
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园基金会展示的这段视频是5月13日的烛光守夜活动，人们点燃蜡烛缅怀273名殉职警察。2015年他们的名字被加进了纪念墙。2015年对警察和公关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一些高度曝光的案例让很多人怒斥警察暴力。不过在华盛顿，这一星期是向那些宣誓保护社区民众的男女警察表达敬意的日子。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政府官员估计，上个月针对警察的暴力游行和骚乱已经造成了$900万的财产损失。在黑人男子格雷在警察拘押之下离奇死亡之后，愤怒的居民在人口大部分是非洲裔美国人的这座城市上上街示威。6名警察，其中包括3位非洲裔美国人警察，因格雷死亡而面临刑事指控。目前巴尔的摩居民在展望未来，探索各种方案提升巴尔的摩市的规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金斯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在早前发生骚乱的巴尔的摩西部居民区，生活已经恢复平静，警察依然在跟高犯罪率做斗争。最近的骚乱只是加剧了问题。在这个地区，23%的黑人男子失业，骚乱期间有280多家商家受损。马里兰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助理院长梅登在巴尔的摩出生，他说，巴尔的摩要想在未来获得成功，就必须保障黑人有工作。
我们也需要愿意接受培训的人。现在在这个居民区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解决问题，才能让失业的人做好准备，能够保持就业。
马里兰州州议会议员海斯的选区就是这个居民区，他说，人们希望看到巴尔的摩变得更好。
变得更好的意思就是看到刑事司法制度伸张正义，有更好的良好的住房机会，有更好的工资。
在这个居民区，1/4的黑人没有高中文凭。居民戴维斯认为，巴尔的摩市的官员包括市长罗林斯·布莱克没有在黑人居民区进行教育投资。
他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给了城里的建筑商去建造公寓房，但我们的学校却缺乏教育我们孩子所必须的人力物力。
一些社区领袖表示，重新赢得对警察的信任，对推动巴尔的摩进步至关重要。
警察宣誓要保护民众、服务民众，就必须跟民众保持接触，要明白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样作为公众的服务员才能够成为一个优良的解决问题的人，帮助民众改善生活质量。
居民琳达·海斯希望警察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这个居民区的犯罪，他梦想家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
我希望他们能把社区建设好，就像市官员所说的那样。另外，我也会竭尽所能提供帮助。我不介意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他们是否愿意提供帮助。
海斯和其他一些居民认为，只要下更大的决心，对这一社区和生活其中的人进行更多的投资，就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巴尔的摩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消息。中国律师群星期一发起紧急联署声明，要求中国广西当局对一名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时被不明身份人员攻击进行调查，保障律师职业的人身安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与谢阳律师代理同意承租建材市场纠纷案的广西谭永佩律师星期一中午向美国之音讲述说，南宁北部湾建材市场希望毁约的出租方雇佣的黑社会人士，多天来一直到建材市场捣乱，试图赶走承租方的公司。而星期天下午4点左右，约5-60人再次来到建材市场捣乱，报警后警察来到查看了星期六赶赴南宁的谢阳律师的证件，对其身份有所了解。谭永佩律师说，晚上9点多又有约100多不明身份的人前来攻占建材市场，其中许多人拿铁棍和砍刀。报警后警察40多分钟后来到。谭永佩表示，没有调解或带走任何人的警察走后不久，看到临近午夜，他便离开几分钟去安排住宿。他刚走，这些不明身份的人又回来持械殴打谢阳律师及其当事人，结果谢阳多处受伤，小腿被打骨折，另外几位当事人也受轻伤。谭永佩律师赶回拨打南宁市公安局报警电话几十次都无人出警，到谢阳等人12点半被送到医院，也没有见到警察的影子。谭永佩律师表示，以前发生过一些商业纠纷案件出现暴力的情况，但殴打代理律师的情况很少发生，令人感到奇怪。他说，
这个情况我认为是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他不管什么人都打，我估计呢谢阳目前不排除是别的可能。你说打他只是打那种当事人，律师被打呢以前我们这里没发生过，因为特别我们报警报了上100次。今天问题现在这个他这么搞，确实也搞不明白。
由于谢阳律师是不久前发生的轰动海内外的黑龙江庆安访民徐春和被击毙案代理徐春和母亲调查真相并控告央视的主要代理律师之一，因此网上有人怀疑谢阳律师被殴打致重伤是有意报复警告，但是目前很难找到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人已住院的谢阳律师星期一上午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在那些持械不明身份人士动手殴打前，他几次解释说他只是律师依法代理案件，而那些人动手后首先攻击的目标则是人在更里面位置的他，而同在现场的广西律师吴良树则没有被打。另外他的6位当事人也是在暴徒要求他们离开现场而没有离开后才被殴打的。谢阳律师说，
当时有2个律师，一个是我本人，还有一个是吴良旭律师，他没有被打，我被打了。我个人认为哈，我们不能够排斥这我帮你的那个平安的那个案件所产生的这个一个问题，我因为这个报复来得太快。
记者星期一下午拨打南宁市110报警电话，询问周六晚殴打事件谭永佩律师几十次报警却无人出警的情况。接电话的员警要记者向辖区的51派出所询问， 而武夷派出所接电话的女警表示，案件在调查中，记者非涉案本人无可奉告。南宁江南区公安分局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不了解情况。由北京律师张磊星期一发起的紧急联署，强烈要求广西公安部门对严重殴打律师的恶性事件立案侦查，尽早将所有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确保谢阳律师能在安全环境下进行充分治疗，并呼吁各级律协出面为谢阳律师紧急维权，提供及时有力的支援。近年来，殴打律师和侵害律师合法职业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年4月21日，四位准备出庭的律师在湖南衡阳中级法院大门口，在众多法警和武警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不明身份人士的围攻殴打，身体多处受伤。四位律师遭到不成程度的抓伤、打伤、摔伤，衣服被撕烂，而被殴打律师拨打110报警，警察迟迟不出警，尽管派出所距离法院仅仅三四分钟的车程。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中国律师群体发表联署，强烈谴责和抗议粗暴践踏律师职业权、人身权的行径，要求衡阳当局调查事件，向律师和社会交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国防部表示，希望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美国所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如果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对此乐观其成，他说，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台湾也曾经多次向美国行政部门争取。罗少和少将强调，对于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湾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合作安全组织及联合演训机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方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中国一定会有意见，但是他希望北京当局能有新的思维。
我们国民党朱立伦主席这一次到北京朱席会的时候，他就明白表达，把九二共识所建立的两岸关系，然后把它当作是共进亚洲区域和平、区域安全跟区域发展的一个指标。好，所以不仅台湾在加入像我们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加入亚投行，我们需要用这个东西来有效的促进整个区域和平。那区域和平的概念当中，当然就包含军事演练。
吴育生委员还说，两岸共同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并不会太过敏感，就如同一起参与区域的反恐演习，如果太过敏感，美国众议院也不会通过这样的法案。中国于去年首度受邀参与环太平洋军演，解放军派出一艘补给船、一艘护卫舰、一艘驱逐舰与和平方舟号医疗舰。美中近来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进行意见交换，美国国内出现不少检讨声浪，并质疑是否应该继续邀请中国解放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邀请台湾参与演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相关国家都有责任。
那中国现在无限制的扩张，事实上已经造成其他国家的压力，甚至有点不安的情形。所以未来是不是透过美日安保条约或是其他方式，让更多的国家参与，我想这个都是协助我们稳定东亚局势的一个方法。
李俊毅委员还指出，中国当然会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军演，不过这项军演的详细内容为何，还要做进一步的评估。环太平洋军演是目前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海上联合演习， 从1971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演习时间通常是5到7月。演习的目的是以确保海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与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预算法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相同或类似的法案。两院咨商之后，最后版本提呈总统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5月20号是台湾总统马英九就职7周年，民调显示马英九的满意度低于30%。马英九星期一表示，台湾维持了经济景气。他同时也表示，他面对批评不会自怨自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5月20日，马英九将就任7周年。7年前，马英九以765万多的高票当选为总统。7年后的现在，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有诸多批评声浪，人们对他的观感和7年前有很大反差。苹果日报星期一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马英九总统的满意度只有28.74%，对马政府施政不满意度高达64.67%，不满意经济表现的有32.38%。马英九最自豪的政绩是两岸关系，但是支持度只有21.79%。同一天 ，TVBS 电子民调显示，马英九的满意度下跌到16%，不满意度为67%。近两年来，马英九受到连绵不断的抨击，有批评说马英九个性犹豫，不会因材适用，甚至成了负面象征，还被讥讽令不出总统府。星期一，马英九总统在就职7周年与中外媒体茶叙时，没有致辞，也没有发表演说，立刻接受提问。马英九表示，最近立法院通过了长期照顾服务法、工时40小时劳动基本法修正通过，目前正在推动房地两税合一。他反问，这算不算令不出总统府？马英九说，该做的事不见得样样能成功，但是他绝对没有跛脚看守的问题，他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后一天，民调高低不需要太在意。马英九说，
高高低低应该要注意，但是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为台湾做的事情不是为了一时的好恶，我们希望能够为台湾打下千秋万世的基础。简单的讲，我上任的时候，台湾跟大陆的关系非常的紧张，而且濒临啊这个破裂边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的糟糕。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可以指名道姓的批评我们的总统，尽管那个时候我是反对党的党魁，我看了我也很难过。所以我当初上任的时候，第一个目标，第一个4年要做什么呢？就是能够拨乱反正，跟上世界，把这一些对台湾不利的因素能够排除。事实上，我们上任没有多久就做到了。
马英九指出，他上任后致力于跟大陆关系和解，使两岸享有60年来最和平的关系，也改善与美国高层的互信。在他上任后不到半年，美国就通过台湾等待已久的第一批军售。过去7年来，美国对台3批军售高达183亿美元，为20多年来最多的军售额度。马英九说，很多施政尽管不受欢迎，还是仍然必须去做。例如油价、电价市场化，如果不做，会对台湾长期发展不利。有些政策耗时不讨好，让他付出政治代价，但是一旦做成，就让他满心欢喜。至于有一些政治问题，就留待历史公平了。马英九说，
我当总统不会午夜梦回再自怨自艾，不会，我晚上都睡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对国家对人民很有益的事情。那有一些也许在处理的时候时机不是很恰当，力道也许不够，这些问题我们当然都会检讨。但是你想想看，现在跟7年前相比，我们的反对党领袖不是说要维持现状吗？如果现状真是这么不堪的话，为什么要维持呢？应该要改变才对啊。
马英九表示，任何民主国家领导人都希望改变现状，例如奥巴马总统提出要变革， 但台湾反对党却要维持现状，对此他感到既欣慰又纳闷。马英九说，如果蔡英文主席要维持现状，能不能有一套做法保证成果能够维系是最重要的。马英九说，要是在野党认为两岸政策不重要，国内政策才重要，蔡英文如果这么想的话，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马英九说，台湾的景气维持住了，国际机构对台湾经济的评价不算差，但是台湾贫富悬殊不小，是要从改善所得分配开始，通过租税、社会福利政策可以改善所得分配。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星期一表示，除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外，过去七年台湾的经济成长都相当健康，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台湾还要努力，区域经济整合如果能够更好发展，台湾的经济会更为理想。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将于明年五月届满，马英九说，未来一年里他要把未完成之事做完，目标是打造自由繁荣的台湾，创造和平繁荣的两岸，建立和平友善繁荣的国际关系。他表示，大家可以比较七年前后的经济、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他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名美国南加州的华人律师涉嫌受贿$6000，帮助涉及月子中心案的中国产妇逃回中国，被联邦法庭检控，星期一第一次出庭，引起同业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38岁的律师梁志毅上星期五被捕，罪名是试图影响证人。梁志毅星期一第一次出庭，联邦法官把他的保释金定为$100,000，但联邦检察官认为梁志毅有可能弃保逃走，要求不得交保。梁志毅的律师则指出，梁志毅不太可能抛弃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妻子。联邦法官未来两天将就此做出裁决，在那之前，梁志毅继续在押。梁志毅曾代表几名来美生产的中国产妇接受联邦检察官就所谓的生育旅游案件从今年三月以来的调查搜证。当时联邦探员突袭南加各地的月子中心，那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孕妇待产，也有产妇在坐月子。这些妇女大多通过旅游签证来美国，生下的孩子自然取得美国国籍。被查获的中国产妇并非被告，而是检方检控月子中心的重要证人。他们同意在调查期间不离开美国，其中有四人请梁志毅担任他们的律师。然而到了上个月上旬，其中一对夫妻党证人逃回中国。根据法庭文件，他们通过一个华人经营的旅行社在临登机前购买机票，逃过了检查。几天后，梁志毅代表了另外一名证人产妇和丈夫，带着婴儿试图从洛杉矶机场登机返回中国，但被拦截下来。联邦探员怀疑梁志毅跟这些逃亡计划有关联，于是要求梁志毅的最后一个证人产妇合作。法庭上个月17号不顾梁志毅的反对，解除了梁志毅担任这名证人产妇的律师关系，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停止往来。根据法庭文件，这名妇人和梁志毅接头，请他帮忙离开美国，还同意支付$6000。除了电话交谈外，梁志毅和这名妇人在办公室会面。梁志毅在谈话中索取报酬，并强调必须为他自己保密。梁志毅还告诉这名妇人，如果支付额外费用，他可以请人帮他登机飞往中国，无需任何移民证件。办公室的谈话被联邦探员事先设置的秘密录像和录音设备记录下来。梁志毅上星期五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被捕，他被控收受了贿赂。在与探员进行面谈的时候，他否认他试图通过非法方式帮助客户离开美国。梁志毅被收押指控的消息传出之后，另外三名被月子中心案的产妇和关系人雇请的华裔律师星期一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刘龙珠律师对梁志毅案的发生表示遗憾，王静则感到震惊，但他们都强调自己是依法办案。刘龙珠说，
今天发生一个很令人 吃惊的事情，就是梁志毅梁律师，那呢他是作为尔湾啊优孕月子中心的孕妇的代表律师，在上个礼拜五呢以不法影响证人被联邦司法机关拘捕，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呢最高刑期是20年，非常非常的严重。
刘龙珠和王静两位律师的产妇客户都已经全部离开，他们一度希望法庭允许他们解除律师和客户的关系。刘龙珠说，
因为当时呢我跟那个王律师的态度刚好是相反，觉得说既然客人不辞而别，这个那我怎么代表你，做什么都不告诉你，那法官说哎，你还是要继续做，那但梁律师的态度是完全相反，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少见的一个情况。
对于媒体质疑刘龙珠等律师是否也是检方调查的对象，刘龙珠斩钉截铁的否认。王静也表示，
我们现在就是说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被检察官调查过或者是说约谈过。
胡淑伟律师代理的13个产妇和关系人没有任何人被指定为重要证人，其中9人已经在知会检察官之后合法离境。胡淑伟和梁志毅律师相熟，他表示，
我很惊讶，因为当初梁律师跟我讨论就是说他为什么不要再做很多这些批护案子，因为这方面牵扯到很多的那个作假，很多的并不是律师作假，而是说客人的这些材料啊或者是律师很多都是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他想要离开这样子的环境。所以说我听到他发生这个事情很惊讶。
胡淑伟指出，原来的证人许多已经因为跑回中国而遭到美方通缉，律师梁志毅被检控，而调查针对的月子中心违法案到目前还没有眉目，却已经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一些美国亚裔团体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他们说哈佛大学对不同族裔使用不同的标准，以及在招生时实际上有种族配额。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报道。
美国60多个亚裔社团15号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宣布提出行政申诉，要求司法部和教育部民权司调查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长岛华人协会主席张国栋说，
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司法部和教育部呢就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这些常青藤学校不要再去歧视这种亚裔的录取人，当然也不要歧视其他任何族裔的录取人。
来自加州的华裔学生王自立说，他的成绩优异，但是被名牌大学拒之门外，这让他感到无助。
就是因为这些学校设立种族配额，他们认为你是亚裔美国人，所以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血统。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是美国最知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大学法律顾问当天发表声明，声明说在此之前类似的歧视亚裔学生的申诉案中，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经调查后判定哈佛学院的招生方式完全符合联邦法律。这次亚裔团体申诉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李春燕博士说，尽管哈佛大学不承认有歧视行为，
而且我们的孩子到录取的之中被录取的，那 SAT 啊成绩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被录取的人都是已经高于其他的种族。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也出席了这次记者会，表示支持华裔团体提出的申诉。
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不应当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罗拉巴克议员说，他要推出法案，要求教育部进行相关研究。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
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会。